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日资企业真的走了，中国怎么办？第二个是到俄罗斯旅行的中国游客后悔了。第三个是海南马上要封关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NHK 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月16号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行使集体自卫权存亡事件的事态再次成为立宪民主党的话题。根据日本现有的规定，存亡危机事态指的是对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武装武力攻击发生，并且判断为对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并且存在国民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从根本上被颠覆的明显威胁情形，可以以集体自卫权行使武力。高市早苗强调，作为认定条件之一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受到武力攻击，美国以外的对象符合条件的可能性相当有限，他用了这个词叫相当有限。那么至于台湾是否包括，高市早苗说将会根据个别具体情况做出判断。那高市早苗的表态为日本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动用集体自卫权划定了一个范围，但是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他仍然保持弹性立场。在会议上，立宪民主党议员广田一要求高市早苗撤回关于台湾有事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国会答辩。对此高市早苗重申，怎样的事态符合将会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态情况综合判断，政府的立场一贯如此，等于是把这个跳过去了。另外，在高市早苗谨慎界定防卫红线的同时，日本防卫省正在积极的在西南诸岛加强对中国军队活动的监视能力。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2月15号和冲绳县北大东村签订村有土地租赁合同，在北大东岛部署航空自卫队的移动式雷达部队。北大东岛位于冲绳以东310公里，航空自卫队在这里部署将会建设部队厅舍和安装移动雷达，将会部署人员30人，工程预计在明年元旦过后动工。航空自卫队的移动雷达部队将会对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进出太平洋的中国航母编队以及战机进行监视。日本防卫省将太平洋一带的岛屿视为警戒监视的空白地区，正在加强提升情报搜集能力。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指出，中国海军航母辽宁号12月6号到12号在太平洋海域实施了大概260次舰载机和直升机的升降训练。12月6号下午从辽宁舰起飞的歼十五战机在大东岛西方的270海里的位置对日本自卫队 F-15 战机进行了雷达锁定。日本随后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那么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随之升温。所以日本没有放过，马上就在旁边设一个雷达。这就是一个反应啊，这种反应是长久的，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6号下午在中南海的瀛台分别会见前来述职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澳门特首陈浩辉，听取这哼哈二将的工作汇报。习近平表示，一年来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行政特别行政区政府 勇于担当，积极进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功举行了香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的步伐。那么中央，习近平说，中央对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行政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今年11月26号，香港发生洪福苑五级大火，大火导致16人死亡，有79人受伤，至今仍然有6人失踪。习近平在整个过程当中只字未提。那么由此可见，香港人的生命和财产在习近平和他的特区政府眼里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我认为香港民主党昨天解散似乎太晚了。第二，新华社报道，海南省政府12月16号发布通告，从12月18号开始，海南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那么2018年海南宣布建设中国最大的自贸区，并且提出条件成熟的时候会实施全岛封关运作。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来了。那么这当海南全岛封关的时候，那就会把海南封死的。新华社报道说，海南全岛封关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实施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制度。那么有一堆的政策制度要实施。那么今年11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亚参加福建号航母入列仪式，顺便听取海南自贸港的汇报。说到海南的定位，习近平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要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海南经过了30年的持续探索，探索了30年，决定抓这几样，就是海南的三位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三区一定位，三区一中心，什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这是忽悠人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还是忽悠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这是忽悠人的，还有就是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这个可能是真的，前面都是假的，因为旅游海南只有旅游没有别的呀，生态文明试验区，这是嗝屁的，啥都没意义的。改革开放实验区，海南啥都没有，改革开放实验区实验啥呢？所以前面几个都不算，最后那个才算，战略服务保障区。如果这个海南要做全中国的战略服务保障区，那你封关干啥？开免税店嘛？就是整个海南岛封关就是为了开免税店嘛？这不疯了吧？这个当时习近平还说，海南不要邯郸学步，这个形容的很到位，这个成语用对了。第四，中国政府推动中国公民去俄罗斯旅游，但是中国游客到了俄罗斯之后发现，出国旅游变成了叫什么荒野求生啊，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俄罗斯政府批准中国公民免签证去俄罗斯，时间是从今年12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9月14号，而且免签证的天数是30天。那么微信公众号旅界12月15号发文章，因为12月1号已经开始有人去了，文章题目是第一批免签去俄罗斯的中产傻眼了。文章说，俄罗斯为了安全管控，境外手机落地后会有长达24小时的静默期，导致有中国这个游客无法上网，打车被宰。那么中国游客还发现，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国际酒店撤离， 俄罗斯本土的酒店，而俄罗斯民宿的价格赶得上五星级酒店，而且中国的游客无力支付。文章最后写道，俄罗斯代表的是态度的不确定性，更不仅仅是极度不确定性，更是粗犷、宏大、充满变数的野生旅游环境，那是现代文明已经消失的野性。所以第一批免签证去俄罗斯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肉身去测试这个巨大的信息差。所以说第一批免签证去俄罗斯的中国人支付了昂贵的学费，买到了真实的教训，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折叠后的另外一面。大家知道俄罗斯正在跟乌克兰交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专制国家，都不会让自己的国民跑去交战国旅游，哪怕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是中国政府就这么干了，就这么干，他让中国的公民去俄罗斯旅游，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为什么讲它荒谬？它既可耻又下流，让自己的国民去一个交战国旅游。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调查发现，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去年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广告，目的就是行骗。但是 Meta 对这些广告采取了宽松的态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几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中国政府禁止中国的老百姓用脸书、用 Instagram、用 WhatsApp， 不让他们用，但是他允许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平台投放广告。Meta 在中国的广告营收去年是180亿美元，在 Meta 全球营收超过一成。然而这些广告当中有超过30亿美元来自电信诈骗、赌博、违法违规的内容。Meta 内部评估，Meta 所有的社交平台欺诈广告当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那么中国欺诈广告的受害者遍及全世界，他们要么在台湾买到假的保健品，要么在北美被骗光积蓄。根据英国顾问公司做给 Meta 做的内部报告，相对谷歌和 TikTok，Meta 对中国违规广告的态度更宽松，这点体现在 Meta 在保护用户跟保护营收之间的矛盾。路透社指出， Meta 去年成立了专职反诈骗的团队，很短时间就把问题广告降到了 9%， 原来 16%、不过呢， Meta 的老板扎克伯格把这个反诈骗的团队解散了，重新开放了新的中国代理商，结果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几个月之后，违规广告的数量迅速回升。今年2025年，中国诈骗广告占到 Meta 的营收回升到了 16%。Meta 发言人史东否认这个 Meta 纵容欺骗，他强调说，反诈骗团队是临时编制，说扎克伯格没有解散反诈骗团队。那么史东说，他过去八个月拦截了多少这个来自中国的广告等等，不过这些都是托词，没有意义。外部顾问公司指出，由于这些诈骗不只针对中国国内，所以中国政府放任不管，而 Meta 再宽松，那这些诈骗广告基本上就通行无阻，这是所以 Meta 可耻。这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新竹市长高虹安诈领助理费案件二审发生大逆转，台北地方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高虹安有期徒刑7年4个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12月16号二审裁定高虹安没有触犯贪污罪。而是以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并且可以一颗罚金。 这个一改变舆论哗然啊，所谓的一颗罚金就是用罚钱代替坐牢，也就是说高鸿安不需要坐牢。法官郭玉珍表示，裁定高鸿安贪污罪的理由是，立法委员的助理费是整笔拨款，可以由委员弹性运用，从这个角度看，这笔钱本来就是高鸿安的，所以不能认定他构成贪污罪。高鸿安是民众党的党员，2022年8月媒体曝光说高鸿安在担任立法委员期间违规使用助理费，2023年台湾检察机关起诉高鸿安，去年7月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高鸿安虚报助理的薪资和加班费，非法获得了166,500新台币。台北地方法院当时是判他7年4个月，那么现在就把他翻过来，对吧？现在呢，台湾高等法院裁定没有触犯啊。那么高鸿安意味着高鸿安可以恢复市长的职务。那么新竹市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向内政部提出了复职的申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黄志贤12月16号发文说，法官郭玉珍是贪官的朋友啊。黄志贤说，有这样的法官，人间怎能不黑暗啊。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崔尼代表示，菲律宾武装部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12月15号在黄岩岛海域举行了第十次联合巡航。美方派出了导弹驱逐舰、海鹰直升机以及海神巡逻机啊，大家记住黄岩岛海域。那么巡航的内容包括海域感知通报、突袭以及低空飞跃等等。那么这次巡航距离上次只有5天。外界分析，12月12号，中国海警船在仙滨礁用水炮攻击菲律宾渔船，造成3名菲律宾渔民的受伤和渔船受损。美国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次和菲律宾举行联合巡航，这是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美国国务院12月14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仙滨礁对菲律宾渔民使用水炮，并切断菲律宾渔船的锚绳。国务院表示，这些侵犯行为危及了菲律宾渔民的安全，美国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应对中国对邻国挑衅的行为以及日益危险的伎俩。抱歉啊。第八，美军南方司令部发消息说，美国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12月15号在国际水域对3艘所谓的恐怖组织船只实施打击，船上有8人死亡。川普政府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部署航母打击群，攻击这个贩毒走私。那么另外用航空母舰去打击贩毒走私，这肯定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啊。另外9月份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只进行了20多次攻击，造成了90多人死亡。不过呢，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披露过攻击的目标、涉毒证据和发起攻击的理据。事实上，美国缉毒署近几年的报告显示，委内瑞拉不是美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川普政府正在把这类的行动叙事从单纯的反对毒品扩大为反恐行动，迎合他向 MAGA 的叙事。第九，Political 报道，有1.7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被排除在川普总统对等关税之外，在美国进口商品的一半以上。4月2号，川普总统发布行政令，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关税开征没多久，川普政府陆续把进口商品排除在对等关税之外，目的是减轻美国通胀压力。排除的方法是免税，对有些商品本来就是免税或者关税很低。第二是排除被其他关税体覆盖的商品， 第三，不断的发布产品排除清单。Politico 清楚清理梳理之后发现，台湾的商品只有 23% 需要交付关税，这个比率是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最低的，就 23% 的商品只要交关税。那么日本只有 26% 的商品需要交对等关税，韩国是 28%， 英国是 32%， 欧盟是 36%， 中国是 52%， 印度是 54%， 越南是 57%， 加拿大是 62%。 所以川普恨加拿大啊。 Politico 报道，川普公开表示他对某些商品豁免持开放态度，并且暗示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豁免。川普说这些豁免是小幅调整，不是策略性的放弃。不过 Politico 指出，虽然总统坚持关税目标没有改变，但管理层在执行过程中引入了豁免机制，这属于战术调整。就是政治上还是要获利，但是战术上可以放水，就这意思。第十，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企业2025年冬季奖金，日本企业冬季的奖金平均每人102万日元，那么大概是多少？46800人民币，第一次突破100万日元，那么连续三年创新高。日本企业通常在冬夏两季发放奖金，这是这两季度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那么关于奖金增加的原因，60%的企业回答是工资水平上涨，42%的企业回答是业绩良好。另外，香港零一报道，香港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12月16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明年一季度香港有30%的雇主计划裁员，也就是说，明年香港有30%的企业会裁员，30%的企业会增加人手。那基本上就对冲了啊。那么明年一季度香港的就业指数是2%，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啊。香港政府12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9月到11月的失业率3.8%。那么万宝盛华估计，明年香港平均加薪幅度3%，2%的企业计划减薪。中国经济不好，香港经济也会比较弱啊。11，NHK 报道，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财政年度靠近防卫设施的国安重要区域的土地和房产交易总共完成了113827起，其中买家是外国人或者是外国法人的交易有3498起，占全部交易量的 3.1%， 其中中国买家最多达到1674起，紧随其后是台湾414起，韩国378起。日本政府把自卫队设施、核电设施等重要设施的周边区域定为国家安全重要区域。另外，日本政府12月14号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外国人在日本购买土地和房产必须申报，申报的内容包括买家的身份信息以及最终控制人是谁，还要申报购买的土地、房产的地点、面积以及房产的用途，比如说用于居住还是用于经营。12 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宣布12月17号开始对欧盟的猪肉及其副产品征收 4.9% 到 19.8% 的反倾销税，为期5年。中欧贸易摩擦进一步的升级。2023年6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随后中国就启动了对欧盟猪肉的反倾销调查。2025年9月，中国要求进口商按照 15.6% 到 62.4% 的水平先缴保证金，现在正式的关税就回到了之前的裁定的水平。中国去年进口了48亿美元的猪肉以及副产品，其中有一半来自欧盟，西班牙、法国是主要出口品，不多，48亿，一半就24亿。中国海关统计，去年中国从西班牙进口了5.6亿欧元的 5.16 亿欧元的猪肉产品，法国是 11.5 万吨、啊、那么中国是法国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法国猪肉出口的6%、啊、这是12、13。奈飞公司和华纳兄弟12月5号宣布达成收购协议、啊、奈飞收购华纳兄弟、啊、三天之后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发起了全现金方式的第一收购、啊、那么一场围绕的这个百年制片厂的争夺战迅速升级、啊、美国总统川普开始伸手了、啊、美国川普表态说奈飞收购华纳兄弟将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将是一个问题。他说他会介入审批的决策，他跟谁有关？他跟派拉蒙有关系、啊、他跟派拉蒙的老板是好朋友。川普毫不掩饰他的利益冲突、啊、奈飞联席首席执行官12月15号在致员工的内部信中回应说，派拉蒙天舞的敌意收购完全在预料之中，奈飞有信心通过监管审查。作为诞生过北非谍影、蝙蝠侠、哈勒波特等经典作品的好莱坞梦工厂，华纳兄弟的命运在好莱坞引发了强烈震动、啊、对于许多创意工作者而言，这次收购并不是好坏之分，而是在两个坏结果之间做出无奈的选择。一边是被视为消灭电影院生态的流媒体科技公司奈飞，另外一边是和川普关系密切的派拉蒙天舞公司的老板。那么按照目前的方案，如果奈飞完成收购，他会保留华纳兄弟的核心资产，包括102年的制片厂HBO、啊、还有就是庞大的电影资料库、啊、还有、这几个是它的核心资产， CNN TNT、TNT 体育探索频道、啊、这是传统电视业务，可能会被剥离，会另外出售、啊、另外卖掉、啊、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敌意收购估值大概是1080亿美元，资金来源涉及中东主权资本，还有就是川普他的女婿库什纳成立的投资基金，川普这个为什么要介入干预，就这个原因啊，这就是有利益啊。川普一点都不介意他的利益冲突，玛嘎们也不介意啊，这就是奇妙的地方。而这个背景引发了好莱坞对政治干预、内容审查以及媒体独立性的担忧。川普甚至公开点名说CNN 必须卖掉、啊、那么这个话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华纳兄弟的出售是疫情后好莱坞持续动荡的体现，对于很多影视从业者来说，真正的焦虑并不止于谁买下华纳兄弟、啊、而生存压力日益加重才是问题的核心。美国的影视行业整体在收缩，人工智能加速进入制作流程的背景之下，工作机会正在减少，一些演员和技术人员长期失业，他们只能依靠打零工或者是社会救助维持生计。在好莱坞的内部，批评更多的指向了华纳兄弟的首席执行官叫大卫扎斯拉夫，为业内人士说扎斯拉夫在整合过程当中大规模的裁员，他却获得了高额的薪酬，加速了制片厂走向分拆和出售。而围绕着奈飞争议尤其突出，支持者认为流媒体已经成为全球观众的主要渠道。奈飞近年来也通过修复这个洛杉矶的埃及戏院等项目，试图展现对电影传统的尊重，但是反对者认为串流优先模式将会进一步的挤压电影院的生存空间，加速好莱坞传统生态的瓦解、啊、这件事情、啊、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啊、 14，德国之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15号向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告谁？告 BBC， 要 BBC 赔100亿。BBC 的旗舰节目全景播出纪录片，纪录片里面剪辑了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在国会大厦外演讲的两个片段，其中包括他呼吁支持者游行去国会大厦，还有就是他喊出拼死一搏的内容。但是呢，这个纪录片把这个他呼吁和平抗议的部分给省略掉了啊。川普当然就去告他，去告发律师函，律师函之 BBC 收到律师函，马上就向川普道歉，并且承认剪辑造成了错误印象啊。但是呢 ，BBC 说川普的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啊。那么英国政府支持 BBC 啊。杜特社评论说，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门槛很高，川普团队要告 BBC 告得成，就要证明 BBC 的剪辑是假的，并且有诽谤性的，还要证明 BBC 是明知故犯，刻意误导观众，这相当困难，所以基本上赢面不大，赢面不大。川普非常热衷用诉讼来对付媒体，他告过谁？告过《纽约时报》，告过《华尔街日报》，告过 CBS， 还告过很多啊，很多连那些不知名的媒体他都告啊，一告就是以亿美元为，但到目前为止，川普没赢过啊。川普不是没有得到钱，川普得到钱，通常是没有赢，对方已经屈服，他拿到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抱歉啊，好，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日资企业走了，真的走了，中国怎么办？日资企业真的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号发表台海言论，中日爆发外交战，并迅速蔓延到经济领域跟军事领域。那么10月底解放军在东海陈兵摆舰，向日本示威。那么11月21号日本佳能公司宣布关闭他在中山的最后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是生产这个打印机的啊。那么关闭中山厂，遣散1400名员工，遣散费的计算方式是 2.5N+1， 年资20年的员工可以拿到88万的遣散费。那么佳能就被中国网友称赞说感动常在啊。 2.5N+1 是啥意思呢？佳能的方案是这样， N 年年资， N 乘以年资， N 年你10年就乘以10个月啊，20年就乘以20个月的工资，再加一个月的薪酬补偿，再加5个月工资的就业支援金和感谢奖金，再加上办毕业典礼和提供推荐信啊。所以佳能给他的员工一个高额的补偿，这被网友誉为制造业的天花板和良心企业啊。这种表现跟中国企业的恶性裁员成为鲜明的对比啊。佳能事件冲击波到现在还没有完，结果到了12月14号，扎根惠州29年的索尼宣布撤离。这家索尼公司叫索尼精密部件公司，宣布撤离中国。索尼的惠州厂，它的撤离影响更大，因为人更多，索尼会遣散员工将近3万，2万多，不到3万。但是呢，索尼这个精密部件公司的上下游产业链连根拔起啊。索尼精密部件惠州厂是96年成立，是索尼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独资公司、独资企业。它主要是生产手机、数码相机、光学石英头，光学石英头是它的非常重要的产品，还有就是数字摄录设备，还有就是平板显示器跟电子元器件。它是索尼核心生产基地，所以它万人大厂， 这是个万人大厂啊，也是全球最大的光学石英头的生产基地，它的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 45%， 非常厉害。巅峰的时候，这个索尼在惠州的这家厂生产了全球一半的 DVD 播放机，就都是从这来。索尼全球卖的一半 DVD 播放机是从这里来，当时他们的员工超过30000人啊。索尼惠州厂的撤离不仅造成了将近三万员工的失业，配套厂一通的上下游相关，直接相关的配套厂大概有40000人啊，大概有40000，直接的配套厂。配套厂还有配套厂，你别忘了啊，它是个产业链啊。配套厂不算啊。那么这个，所以它本身将近30000，配套直接配套厂有40000，这就有70000啊。那么索尼的离职补偿方案是 N+3 啊，不少老员工拿到了20多万的遣散费，那么很多员工舍不得这种良心企业的离开啊。那么惠州厂索尼惠州厂关闭之后，整个商业街啊就基本上就死了，基本上什么餐厅、出租屋、便利店，什么什么网吧，基本上这个商业街基本上就死了。当地人估计索尼惠州厂撤离，本厂员工加上直接的配套厂，再加上当地的什么餐饮住宿这生活配套，直接影响的就业有20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索尼撤离影响有多大啊。所以除了索尼和佳能，其他的日资企业也在出走啊。那么不说别的，你就人民日报，你看一下人民网跟这个新华网那杀气腾腾的文章，谁坐得住？你还把身家性命交给他，你不疯了吗？我们之前的专题提到，高市早苗国会发言之后，那么中国政府气势汹汹的找日本麻烦啊，一方面宣布这个禁日令啊，禁止不让中国人去日本旅游，终止文化交流，搞了一大堆动作。我当时就讲，中国找日本打贸易战非常愚蠢，为啥？因为日本在中国有30000家日资企业，如果中国不断的制造紧张氛围，日资企业拔腿就走。以前你走不了，以前你很多地方条件不好，现在整个东南亚到处都可以去。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中国会损失3000万就业岗位啊！你现在失业率这么高，你肯定扛不住。当时有人留言说这3000万数字不对，我说就算一家日资厂1000人，那3万加就3000万就业，我说大数啊，我又没人知道这个数字。你从现在看佳能、看索尼这两家大厂来看，说明什么？说明日资企业一旦真的大规模撤离，它产生的影响，产生几别的不说，产业链我们不说，光说就业肯定不止3000万。而且你看现在已经是12月，也就是说来年就是过完年，很多人要重新找工作。这习近平这帮子笨蛋搬几石头砸了老百姓的脚啊，他没有砸别人的脚，砸的是老百姓的脚，因为很多人要失业。结果是12月13号这个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啊，那么中共突然选择了非常低调的姿态啊，那么低调的姿态非常明显的连防空警报都不响了，都不拉警报了啊。那现在人民网、新华网原来骂日本的稿子火的时候一天至少5-6篇那现在差不多还有一篇啊，那中共就自己开始降温了。当然他降温的同时还要显得自己赢了啊。我举个例子，新华社的稿子是外交部冒号 日方仍然在要害问题上挤牙膏埋钉子，居高临下吧，居高临下。但是这比前些天指着鼻子跳脚骂缓和多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啊，最近在《镜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习近平误国的五个迷思》啊。他说，种种指标和数据显示，中国正在从渐进萎缩走向加速衰退啊。那这个衰败的景象，谁来负责呢？当然是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负起政治责任啊。那么，中国之衰败来自习近平的五大迷思啊，一个迷思冲撞出路难寻的迷魂阵，一个是没有出口的国家求死啊。然后他就讲分析习近平的五个迷思啊，第一个迷思叫对抗。习近平执政的首要特征就是对抗，特别是和西方对抗啊。那习近平误以为啊，习近平误以为中国已经崛起，西方正在走向没落，东升西降。但实际上，中国没有崛起，西方也没有没落啊。那么，宋国成说，中国不具备和任何一个国家对抗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国际政治是互援和联动的多边结构，不是一对一的单挑啊。因为在后霸权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战略能够一对一的方式成立。就算美国，他要北约，他要五眼联盟，他印太联盟，他欧盟，他有全球科技和金融联盟啊，他要集体合作。如果中国跟任何一个西方成员对抗，他的对手不会只有一个，而是整个国际体系。但是中国的国力、科技、盟友、制度吸引力远远不足以支撑这个局面。换言之，中国每攻击一个国家，就会遭到五国、十国甚至整个区域的反制。所以从今天到未来，中国没有联合对抗世界的能力，中国也没有盟友，只有损友，比如朝鲜啊、巴基斯坦啊、伊朗啊、俄罗斯啊，还有一些要钱的主啊。只要中国越想走对抗的路线，就会越封闭，越封闭就越依赖自身内部资源，越依赖自身就越无法成为全球力量的中心。这就是自我削弱的循环，它会加速衰败的逻辑，说的很有道理啊，宋国成啊。这是第一个迷思。第二个迷思，内耗。他说，习近平为了地位超越，唯我独尊，习近平这个以这个毛泽东主义取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以权力集中、意识形态和国家工程取得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跟分权化。他说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一带一路。他说一带一路为了追求战略扩张，耗尽了改革红利，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散尽家财，无米可炊，这内耗啊。第三个迷思就是镇压。习近平认为高压就是稳定，无声就是安全，所以他就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方面是震慑少数民族啊，然后就去对内就是打压这个异议分子。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高压统治必须支付庞大的维稳成本，这是中国财政黑洞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维稳成本以数以千亿为单位啊，它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啊，什么监控系统啊、武警公安啊等等啊。那么内耗就是内耗，去举国耗举国之力来镇压自己的人民，这就是这个内耗。第四就是迷思，就是宣传。宣传就不用说啊，习近平的治理模式被称为叙事宣传、口号治理，以口号当成实力，以叙事当作政策。他以为可以用甜言蜜语啊，用华丽的辞藻来掩盖老百姓的苦日子。 但是其实国家万能，百姓吃草，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贱民思想跟韭菜主义，用精神动员来掩盖物质痛苦，但是实际上它塑造的不是现实，而是幻觉。那么所谓贱民思想指的是一种反人性的统治，人民不是主体的个体，而是驯服的群体。韭菜主义是一种心智掠夺和非主体化，统治者把社会、把人民、把企业和资源视为无偿掠夺和随意榨取的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和价值来源。他说人民不是主体，而是榨取对象。基本上第五个迷思就是踩雷。踩雷是什么？踩雷就是为了民族伟大复兴要吞并台湾，这叫踩雷。踩雷这个我就不去讲。基本上实际上解放军对他说，他讲的，他的描述还是很有趣。他说习近平悟性军演就是军力，悟性几个小时就可以拿下台湾，悟性中国的军事科技可以现实的对美军拒止作战，严重低估了民主国家保卫台海的决心。他说这就是习近平认知的泡泡，他最终踩雷引爆自身。那他说五大迷思会引来中国的衰败。他说综合以上，中国未来将进入潜伏危机的爆炸区间。如果政策和制度不进行结构性的修正，对抗、内耗、镇压、宣传、踩雷五大迷思将会推动中国进入加速衰败的轨道。这是他的观点。我觉得他宋国成有很强的一个本领，什么本领？就总结，他总结的非常好，很完整啊。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今天嗓子有点不好啊，抱歉啊。明显 James Y， 谢谢。明和杨，谢谢。情况最近身边好多朋友开始翻墙看外网信息，原因是他们觉得墙内越来越看不到真实的信息，特别是炒股的网友。国内舆论对日本喊打喊杀，对国内经济吹捧上了天，害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股票赔了好多钱。翻墙后他们好像看到了新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观点，去俄罗斯旅游的人认知障碍，吃亏上当属于正常现象。对，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跑去一个交战国旅游啊？好，不仅仅是认知障碍了，我觉得是相当，这个洗脑洗得相当彻底啊。提问：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但是为什么这个月人民币一直坚挺，并且持续走强？你觉得持续走强的货币就意味着经济好吗？在我的认知当中，经济下行，人民币应该贬值才对，说得对。那它为什么要上行呢？你还是要看我们的节目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国家，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中国海关跟商务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什么通知？对钢铁产品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对中国商品实行关税壁垒。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商品因为通缩，所以中国商品的价格比较低，它就冲到全世界去。那现在大家有呼声，什么呼声？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目的就是阻碍中国商品冲向其他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人民币一直在升，是为了缓解贸易伙伴的这种 强烈不满的态度啊，而且他不是一个，他基本上全世界都不满，那你搞得全世界不满，你肯定有后果的。所以我理解人民币最近一段时间跌到了 7.04 吧，我一段时间没看人民币 7.04 还是 7.06 我忘记了，差不多应该和这个有关系啊，有关系。具体我没看，我理解啊，我看到人民币最近升的方向大概是这个方向。从整体的态势来看，人民币一直是有贬值的压力啊，人民币一直有贬值的压力。那原因跟人民币现在的利率水平和美元之间的差距有关啊。那但是大家知道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啊，人民币所谓的市场其实是一个半封闭的市场，所以参与人民币市场交易的主体很少啊。所以呢主要是离岸市场，离岸市场又非常水池又非常小，离岸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香港的人民币水池、人民币资金池不到10000亿，所以人民银行很容易就控制这个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民币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保持很强很坚挺，它和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民银行是控制汇率的。所以你说经济你要通过人民币汇率来反证中国经济没有下行，这是不成立的啊，千万别这么干，这么干会把你误导到坑里的。乖姐就算找到工作也是欠薪或者不发绩效，身边到处是拖欠工资，就没有一个能按时发的或者是发全部的。以前不发工资好歹交的工会费，还会发几百块钱的购物卡，还能买点生活用品，今年彻底没见过。该发的钱一分不少，该交的钱一分不少，该有的福利一个没有。情况近两个月各种视频平台可能因为费用的问题管控极差，除了非常明确的反共反西言论会被影响外，其他言论均可正常发表或者评论，你觉得这很差吗？这不挺好吗啊？现在的言论和两个月前呈现反转，几乎是91开的反对言论，传言是维稳经费仅满足针对大 V 杀鸡儆猴，年底没有钱大规模的控制言论。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因为放点水让你们撒撒气儿，然后再收起来啊，理解吗？就是我们不用下那么绝对的结论啊。就是第一，不要以为中共的舆论管控非常的厉害，他没那么厉害啊，也没那么厉害，他也是披头散发连滚带爬，走哪是哪，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这是一个。第二，也别觉得啊，你看到的就是真的，不一定啊。所以这两个都不要相信啊，就是保持警惕性就好了啊。观点在中国真的会神经错乱，政府宣传一下子仇日，一下子又不仇日，让人民搞不清楚啊。不仇日了就搞不清楚了吗？什么意思啊？情况洛杉矶的美籍华人 S 先生一直单身，截止2019年他有17个子女，生活在世界各地，除了美国还有香港、杭州等等。他通过中介提供的照片和身体数据挑选不同族裔的美国女大学生，购买单一卵子，价格15万美元，双方见面签订合同，约定孩子归属权和探视权，始终没有身体接触。他向代孕母亲支付20万美元，然后由寄养家庭抚养长大。很有钱啊。提问已经好几年了，王老师一直在劝导尽早抛售中国的房产， 可是我知道真正抛售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被深度洗脑的原因吗？我身边就很多不肯卖，我身边大概十个只有一个，我身边的朋友大概只有一个到两个，还不是及时的卖掉，而且是这两年才卖掉。我的朋友啊，他们应该理论上很信任我，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卖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大概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就是，他们的处境没有感受到我看到的场景。因为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大部分都还是有一定的家底，他的生存状况还是没有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影响不大，对他们影响不大，所以他没有感同身受说经济出问题了，他没感觉，他对他来说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他们的身份没有受到这种冲击，所以他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觉得没有迫切性。不就一拖两拖不就拖下来了，就是这样，是这样的。观点普通人也在用各种方式尝试突破限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抖音发起数字革命的原因，无数人被删帖封号，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前仆后继的不断冲塔。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一步微小的改变都在书写这个国家的未来，说得好啊。让我们一起携手推动文明的进步，推动历史的进程。说得很对，那千万别以为他们的后台非常厉害，不是的，也是连滚带爬。其实当所有人都在发表所谓的就是要控评的言论的时候，他根本管不过来，他是管不过来的。他管得过来的，他管理的方式还是震慑，用杀鸡儆猴的方式，用重点管控的方式，所有人都在说话，他是管不过来的。燃起心中的理想，拒绝非理性的杂音，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让理想之火重新点燃。谢谢啊。情况：南山区沃尔玛门口，今天下午开始查电动车，一个大妈载着女儿被拦下，当时四五个保安和交警连人带拖把人拉到路边，车没收。深圳现在成了这副德性，行人拍照也不行，保安会喝止。疯狂吧，疯狂，还是够疯狂啊。情况：很想提醒国内的家人朋友，房产、社保、投资、创业、电梯等等问题，但他们都认为我在国外被西方洗脑了，不容我说中国的任何一点不好，那你就成全他们吧啊。情况：很感谢王先生的直播内容，让我知道了昨天这个网站，这几天我通过网站资料整理了今年发生的抗议事件，我想分享给大家。这个网友做了整理啊，截止今年12月12号为止，总共发生了596起，以劳工事件最严重，包含欠薪、裁员、罢工，总共是259起。其次是房地产跟业主维权，比如烂尾楼和物业争议，总共143起。地区方面，广东最多115起，河北其次45起，多集中在强拆、征地和烂尾楼的问题。感谢这位网友，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